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到星期四呢，在密尔沃基召开，会上特朗普将被正式推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周六的枪击事件之后呢，这场大会更受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了共和党大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了解详情。卡拉你好。
徐波你好。嗯，
这个共和党全国大会现在的现场气氛和安保情况啊，据你观察怎么样呢？
是许波，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周一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正式的开幕了。那么在昨天的下午呢，这一次共和党的提名人特朗普，也是前总统特朗普呢，他在昨天下午是已经抵达了密尔沃基，准备这一次共和党大会的活动。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大会期间呢，预计将会有50,000人到达密尔沃基，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挑战。其实在此前呢，密尔沃基的这个安保措施还有大会周边的安检措施都已经是非常的严密了，但是鉴于刚过去的周六发生的特朗普集会上的枪击事件呢，在这附近的安保行动也是再一次的升级。那么其中呢，这个采取的措施就包括在会场的周围增加了安检的站点，并且呢是这个机动车进行的区域的范围也是有所扩大的。那么根据记者的经验呢，像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个会场是一共经过了2次的安检，首先是在车上就要打开车的前机箱盖和后备箱来进行安检，获得一个贴纸之后才能进入会场周围的街区，然后呢在行人才能进入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这个查包和这个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检。那么在这个安检站点呢，我们至少看到了大概有20多名的特勤局人员、警察还有其他的安保人员。那么另外呢，在进入会场的时候，我们还要经过2次的这个证件的检查才能进入到现在这个主会场的区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保是非常的严密的。那么现场气氛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会场的准备工作已经是接近完成了，那么今天大会也会马上要开始正式的议程了。那在这个会场附近的氛围呢还是相当的轻松的。昨天呢，美国之音也和当地的一些民众进行了交流，那么他们普遍认为呢，这一次安保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太担心。而且也有人表示说，周六的枪击事件呢反而会让这一次的共和党大会更有活力，而且更能专注于这次大会的议题。许波，
好的。那么周六的枪击事件之后呢，共和党大会是备受关注。那么据你观察，这次共和党大会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是，那么这一次共和党大会呢，最主要的看点无疑就是特朗普将会第三次接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了。那么他将会在周四的晚上正式接受提名，并且会发表讲话。那么在当天的晚上呢，这也会是整场会议的一个高光，也是大家的最关注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还非常关注特朗普会选择谁来作为他的竞选搭档。那么今天我们接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是说特朗普他有可能最早在今天的下午就会公布他的副手的人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公布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次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呢，呼吁拜登退选的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也使得这一次总统大选的形势也是更加的微妙了。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会选择谁来作为他的副手，也是会影响到民主党方面的这样一个考量，所以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那么再说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大会的主要议题呢，主要有2个。那么首先呢，就是来自全国各州的2400名共和党的代表，他们会进行一个唱名投票，也是正式推举特朗普作为党内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投票呢，也只是走一个形式了。我们知道特朗普他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是锁定了党内提名党内候选人的这样一个资格。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还会这个与会的共和党的代表还会投票通过新的共和党的党章。那么这次新党章呢，也是2016年之后共和党第一次发布这个新党纲，名为“让美国继续伟大”，这也是借用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了。那么这个党章中呢，也提到了有关于中国的内容。那么其中就包括说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取消中国的 WTO 这个最惠国的待遇，减少关键商品的进口，以及禁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产和 和工业，那么这些呢，这个党纲的内容我们知道也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对于候选人还有这个政客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约束力，或者说也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么最后呢，其实除了讨论党内的事务以外呢，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很多的有这个政治人物，还有一些明星会来这个大会上发表讲话。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已经是安排有讲话的人呢，包括之前特朗普在党内的竞争对手 Ramaswamy， 还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还有包括他也是之前的竞争对手 Nikki Haley， 也在昨天确认会在这个共和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那这也被认为呢是在周六的枪击事件之后，共和党党内展示团结的这样一个表现。徐博，
好，我们感谢卡拉在密尔沃基现场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特朗普遇刺，各方解读不一，枪击案影响总统选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一场竞选集会上遇刺受轻伤，联邦调查局呢正在对枪击事件作为国内恐怖主义案件进行调查。特朗普的竞选对手拜登总统星期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全国人民冷静下来，称任何暴力在美国都没有立足之地。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关切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的健康。中国外交部表示，关注特朗普遇刺事件，习近平已向特朗普表达慰问。特朗普遇刺事件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紧绷的总统竞选紧张程度，选民和党派都从各自的立场对枪击案做出不同的解读，激化了全美各地不同阵营的辩论言辞。那么枪击事件如何影响美国总统选情？这一枪能否把特朗普送入白宫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举报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
台湾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则美国之音的这个电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庄严呼吁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拒绝政治暴力。一天前，他的竞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遇刺未遂，令人震惊。特朗普现在已经前往密尔沃基参加共和党全国代会，预计呢，他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这表明两人都担心，随着十一月大选的临近呢，前方可能会出现麻烦。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改变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乃至历史进程的时刻。在上周六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一名枪手试图刺杀特朗普，但几秒钟后他站了起来。但正如拜登总统星期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承认的那样，对于美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皮肉伤。他呼吁团结，并提醒美国人民，他们的力量来自选票，而不是子弹。
My fellow Americans, I want to speak to you tonight about the need for us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our politics, and to remember, while we may disagree, we are not enemies. We're neighbors. We're friends.Co-workers, citizen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are fellow Americans. We must stand together. Yesterday's shooting at Donald Trump's rally in Pennsylvania calls on all of us to take a step back, take stock of where we are, how we go forward from here.
特朗普在枪击事件后也呼吁团结。他于星期日抵达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预计他将在会上被提名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现任是表示，特朗普在面临死亡危险时的坚定态度将产生影响。
It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is election, but our politics more broadly. History suggests we're likely to see a rally around the Trump effect, where those that were in his camp will be even more in his camp. And then those who just can't stomach the political violence, for those that who face a reality check of just how dangerous our political rhetoric has become and sees this manifestation of violence play out before our very eyes, it's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this election.
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这严峻场景可能教会了国家一些重要的东西，制度比领导这些制度的个人更为重要。
I mean, it was both a really terrible day for American democracy, but in a lot of ways was also a great day. I think whether you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or you don't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what everyone should take away from that is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is a lot bigger, and a lot more resilient than too many people give it credit for.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们担心随着今年夏天两大主要政党举行大会，会有更多麻烦。
I have argued elsewhere that we are very likely to see political violence across the spectrum in this election cycle. Obviously, this is the most serious incident so far.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is will be the last violence that we see.
现在两人都在利用他们的平台呼吁美国人民摒弃暴力，团结一致。但是对于仍然需要选择其中一人来领导国家的美国人来说，问题是团结在谁的身后？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白宫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遇刺两天以来啊，美国和全世界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政治暴力，称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与特朗普向来不和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暗杀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显示全球民主面临严峻挑战。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桑普律师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特朗普遇刺案以及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
这一次意外的事件让大家都很震惊，但是我觉得有危机就有契机。那这一次是上帝保佑，让那个川普总统能够逢凶化吉。那同时，我看到今天最新的发展也促进两党的团结，避免中俄等那个专制政权见缝插针。那我看到那个拜登总统也是看得到，他在前一天两次召开记者会，强调捍卫共和宪政民主，谴责暴力，也是呼吁保护川普总统，保护那个共和党在那个刚刚说到的 Milwaukee 的那个 RNC 全国代表大会能够顺利举行，彻查有关的真相，也避免现在用动机跟联系对凶手做出不必要的猜测。同时也关怀死伤者，抚平伤痛，团结美国，而且避免分化，也是专心对付那些专制独裁者渗透统战的伎俩。你看得到，拜登总统也是致电给川普总统，好，就前总统川普，那也是慰问。那川普经过这个一夜的反省之后，也是很清晰的跟大家说，我原先在礼拜四7月18号要在那个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去发表一番言论啊。是非常的强烈谴责县政府的腐败跟可怕，那现在完全把它撕成碎片，然后完全用新的方式来促进美国的团结，因为左右派的纷争当然有观念跟价值的分别，但那个是美国的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那你看到有关以前左派的人常声称川普是一个独裁者，其实这个说法说得太超过了。同样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比方说 Mike Collins， 声称是拜登命令人家去击杀川普，这也是毫无事实根据。所以看到大家只要放下成见，彼此和衷共济，这个是几十年来难得一个机会，促进彼此两派的那个习干戈，然后维护美国的团结阵容，这个才是全世界的福音。
好的，这就是有危机也有契机。好，美国政治暴力呢有案可查，历史上行刺总统成功及未遂案发生过多起。一位名叫公子审的这个网络大咖呢， 他发表了下列的言论，他说，在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无论政策上和理念上有多么激烈的交锋和矛盾，都应该在法治框架下公平竞争，反对任何破坏民主程序的极端暴力行径。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对，我非常赞成刚刚桑普律师所说的，现在这一次事件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政治人物的一个比较，就是开始团结，像走向一个比较一致立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因为从这一次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两党的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都出来呼吁要团结。我看这一次，虽然川普在过去的一些言论当中有非常过激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也给他个人呢，应该说是增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分数。比如说他在那个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那个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讲话以后，因为讲话的主轴就是要美国人团结起来拒绝政治暴力，那么川普总统前总统呢，也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说我们要团结，所以这个就表明啊，美国一旦这个强大的民主政治体系呢，一旦出现一个巨大的危机以后呢，这些政治人物呢，至少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政治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从这一点讲，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同时呢，我也要向大家指出，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光是美国，其他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分歧的情况下面，有人要做极端的行为，进行政治上的谋杀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极端行为也好，其实也非常普遍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曾经有四位总统被暗杀成功的，对吧？从亚伯拉罕·林肯一直到那个肯尼迪，被刺杀成功有四位，但是被刺杀就是没有最后没有死掉的，包括那个里根总统。包括那个大老罗斯福泰德·罗斯福的，他也是被刺杀过，都没有刺杀成功。但是更多的就是那种阴谋要刺杀的行为的，就是比比皆是，包括奥巴马，包括老布什，包括这个其实还有现在就是现在那个拜登，都被曾经被阴谋作为刺杀的对象。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呢，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也好，或者政那个集权社会也好，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极端人的想法。但是问题，我们确实要反思，为什么这种刺杀，它诉诸行动以后，在美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我个人还感觉跟美国这个政治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美国是一个拥有枪支合法的国家。所以呢，这一点可能对未来美国政治是就政坛要推动，或者美国民主要推动对枪支的控制，可能还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作用。比如说这次用来刺杀的那个枪支，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枪支，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会观察它的后效吧。我觉得这一次既是一个危机，又是一个契机。我非常同意两位的看法。
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怎么看。一位叫多少的网友，他说：“无论如何，民主国家不能靠枪杆子独揽大权，必须以选民的意愿来确定未来的总统。违背了这一点，民主就不再存在。”特朗普如果胜出，说明美国人对拜登的失望，也证明特朗普过去四年确实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无论如何，特朗普这个政治素人只能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上以及国力上的独我，不会赢得世人的认可。另外一位叫罗，他说川普很稳了，这张图片抓得很好，再安上美国英雄基本定调了，就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件会不会改变川普的枪支的态度。刚才于平博士和我们这位这个网友都很关心这个枪支事件带来的政治暴力和这影响，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特朗普这个遇刺案呢，进一步激化了两党原本就已经非常激烈的竞选言辞的这个交锋。两党选民呢，都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来解读这一次枪击事件。有些民主党选民在谴责政治暴力的同时，质疑枪击案的反常 及不合常理之处，怀疑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也有人讽刺特朗普求人得人。据说枪手呢是一名拥枪派极端白人种族分子。那么来请教桑普律师，对此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这两个问题，首先讲那个所谓的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啊，我觉得是经不起考验的。第一个，从122公尺以外用 AR-15 来服步枪来那个射击，那而且要准确程度1公分都不差，到耳边而不在太阳穴，我觉得是这个是匪夷所思的。射头部而不是射身体，这更加看得到是要命的，而不是来苦肉计。一死二重伤，那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那个不是苦肉计可以做得出来。而且川普总统前总统也可以说那个之后也站起来，也可以说很快的公开透明自己的伤势，不会故弄玄虚，这看得到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苦肉计，是那个说法是不对的。那民主党曾经有一个政治顾问叫 Melhorn， 那 Dimitri Melhorn 曾经说这个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那今天已经郑重的道歉。那相反，你看到中国里面有一个世界军事的原执行主编叫金浩，那不断在中国墙内吹嘘这个苦肉计，说这个肯定是经不起考验。就算他们那个国师啊金灿荣也是反驳，认为说这个是暗杀，是民主党的极端派等等。那当然那个动机跟那个情况我先不说，但是可以肯定是中国跟那个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墙不断想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千万要知道，从常识判断，这肯定不是苦肉计。另外一方面，拥枪派的动机跟联系，就正如现在拜登说的，就不做猜测。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是觉得说在保守主义里面讲用拥枪权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按照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有的这个持枪权。那我们到最近那个最高法院有判决，家暴禁制令的人没有办法持枪，所以有例外，原则是有，例外是没有。你看到那个2022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在布鲁恩案也是在强调有拥枪权，所以这个地方是肯定。那为什么要拥枪权，也不要责怪拥枪权？简单讲，如果没有拥枪权，那么好人没枪，坏人有枪。如果有拥枪权，好人跟坏人都有枪。今天责怪那一位 Thomas Matthew Crooks 那个持枪杀人，其实是跟拥枪权没关，是跟坏人作案有关。所以即便说今天是没有持枪权，坏人也是有他的渠道弄到枪支来犯案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责怪到拥枪权。
好的，
应该要这个整个宪法跟体制里面去寻求答案。
好，那么共和党拥护特朗普的人盛赞这位前总统临危不惧，甚至有点大义凛然的这个民主斗士形象，更有人呢把特朗普偏头侧脸躲过致命一击说成是天佑美国等等。有舆论认为这一枪改变了特朗普的形象，他的各种官司缠身呐，说话不严谨不诚实等人格问题可能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请教于博士，您觉得会不会这样？
当然这一次事件特朗普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可圈可点的，因为他在那个紧张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站起来，并且呢表达他的这个对暴力的这个拒绝的立场，我觉得对他个人是加分的。至于说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彻底改变他个人在民众中间的形象，我想这是有点夸大其词的说法。因为特朗普也好，这个拜登也好，他们在这次大选呢，要争取的都不是自己的基本盘，他们的基本盘无论如何都不会投对方，都会投自己。他们要争取的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不会因为一次事件就会改变很多。我们可以拿那个2004年，陈水扁总统当时在台湾所谓319的枪击事件来做例子吧。那个时候呢，确确实实是影响了很多人的投票，在最后一分钟投票的意愿，但是他是这个事情发生第二天就可以投票了，所以呢，这两个事情的这个不可相比，因为很多人拿这个来说是说，陈水扁因为319枪 上帝视角从劣势一下子变成了盛世。可是呢，美国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的中间选民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呢他们不太会受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摇摆。
嗯，
这件事情对特朗普是加分的，但是这个加分是不是到他最后就能够获得胜利呢？我想这个没有言过其实，而且呢为时过早，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说美国这次大选是取决于双方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在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过程竞选过程中间怎么样赢得中间选民这个很关键的因素。一次事件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会改变特朗普在民众中间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一个印象，还需要他不断的努力，可能需要再去改变，并且他的政治主张一定要有往中间靠拢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选。
好，一位叫艾欧文陈这位网友他说，无疑的这一次暗杀事件把川普推向了高峰，未来的大选必将对共和党有利。另外一位网友尸骨无皮说，难不成1981年里根总统被暗杀不成就造成了1984年他席卷49州的历史要重演了吗？网友们呢这一次的确呢很多人这个认为特朗普占了上风，是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分析啊。分析人士大都预计，特朗普枪击案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总统选情，极大振奋共和党和特朗普阵营的信心，让已经处于下风的民主党和拜登阵营可能会更加被动，并将促进中间选民向有利于特朗普的方向进一步分化。来请教桑普律师，有人说击中特朗普的这一枪很有可能把他送入白宫，您相信这种说法吗？
现在是审慎乐观了，我觉得这个强人形象犹如1945年二月的那个硫磺岛战役，六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硫磺岛插上美国国旗那一幕一样，那当然是一个英雄的感性的反应，但还有四个月才正式选举，选举一天都嫌多，所以时间隔那么长，就更不可能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所以看得到政治是非常多的凶险，而且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居然有接近一成的美国人希望说能够杀害川普都不要让他当选，我相信这个说法是感性上头了啊。我觉得这个民意调查也未必反映真实的状况，但是如果有若干人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必须要警惕。那看到现在的现任的拜登总统还是那个川普前总统都是呼吁大家团结，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做出痴心妄想，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就最希望大家那个痴心妄想，希望分化左右派，那只要美国能够团结一致，这个非常重要。我相信最凶险的时候不是在11月5号之前，而是在11月5号之后到1月20号这一段时间，选举结果如果那个结果太接近，可能失败的一方的民众尤其极端分子可能用这个地方来借机破坏，如果前提是一个公正而公开平等的选举，那如果结果是可以说公正的去处理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川普现在看到各项的大的民调都往上浮动，很多的摇摆州基本上全部的摇摆州它都是他的天下，甚至维吉尼亚跟纽约也有翻红，或者说那个一半半五五波的局面。那你看到1981年雷根的时候，一旦他被枪击中了刑刺，他的名望从60翻到68。那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迹象，可能比数没有那么多，或者说大概类似，那可能这个会有个消退时刻，那这个时刻会在四个月里面消退还是会进一步攀升，就看有没有突发事件跟各方面的情况。那所以各国都要为川普再当政做好准备。
上个星期英国工党击败保守党一天之后，政坛平静变天，和三年多前美国国会山事件形成鲜明对比，许多美国人感叹说美国民主似乎不如欧洲民主 来得稳定成熟。那么这一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民主党阵营就担心悲情牌发酵，选民非理性的倾向可能抬头。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一般的人的心理是同情弱者，所以呢，当川普的前总统遇到这样的一个刺杀，当然民众一般的同情心是会向着他的。但是呢，这种同情心能不能转化成最后的一个选票，我刚刚还是那个观点，有待观察，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并且美国选民投票基本不是靠那一种所谓的就是，特别是中间选民啊，不是那一种情绪性的投票，他们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不觉得这一枪就能够把他送进那个白宫。同时呢，我也想说，美国其实政治相当的稳定，虽然在社会上我刚刚讲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刺杀政治人物的事件，而且很多是刺杀得手的，包括JFK 和他的兄弟 Robert Kennedy 都被刺杀成功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影响政局的稳定，可能会出现一时的骚乱。真正对政坛出现威胁的是上一次大选的结果，是一个政党的主要候选人，他落选了以后，他公开主张不承认大选的结果，或者是用一种比较煽动性的语言去煽动他的这个支持者，这是才是危险的，而不是说一个单独的一个刺杀的事件，或者是某一个个人、一个民众、一个极端主义者的一个行为影响这个美国的民主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这次事件呢，对川普也好，对这个共和党整个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他们应该要去想，应该这个事件的出现就是对他们是个警示。我同意刚刚桑普律师说的，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是在选举结束以后，选举结束以后，两党候选人的投票非常接近，胜选的一方最后很安稳的过渡到去执政，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不是独有的。在尼克松的第一次大选输给肯尼迪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时就有人主张他要去呼吁他的那个支持者来支持他，对那么小的一个差距要质疑的，但是尼克松非常明智的拒绝了，他认为这就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果，他接受了。那么再看2000年，反观那个戈尔诉这个布什的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差距，就是美国的选举是由500多票决定的，也就是不到600票的决定的，是佛罗里达州那个选举的结果。虽然戈尔也是不满意，但是他还是最后服从了宪法的这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所以呢，这个也是平稳过渡。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上一次2020年大选，这个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所做的那个行为，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才是最大的破坏。刚刚我也注意到桑普律师所提到的那个话，是其实是川普在上一次辩论跟拜登辩论最后说的话。当主持人问他们，你对问那个川普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会接受这次选举结果？他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词，说如果这个选举是公正的，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腐败的这种说法的话，他会接受。那么我们就要问，在民主社会里什么是标准？那么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在选举结束以后，如果他以微弱的选票落选的话，他完全可以继续不承认这个大选，这才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最大的威胁，也是我们现在要共同要反对的一件事情。我是认为，不管是他当选还是那个拜登当选，或者拜登如果要换掉的话，民主党其他候选人当选，我们都应该支持这个选举的结果，除非你有重大的证据出来证明。那么川普在上一次大选结束以后，他的团队提出几百个诉讼，没有一个诉讼被证明那个选举，就是那个局部的选举是有问题的，不是说他没有瑕疵，是有瑕疵，但是说影响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瑕疵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对美国民主制的一个伤害。我不觉得表面上那一些比如说一些纷争是会对美国民主制度伤害，而是一个党派一个主要的候选人他对民主制度所做的一个公开的那一种比较这种歪曲的这种宣传，才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的伤害。
好，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要结束了我们聊天室里的网评呢今天进来的比较晚了我节目最后呢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 几篇聊天室进来的网评，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狮子先生，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3个多月，很难说不会再发生黑天鹅事件，目前还难以断定谁能赢得选举。不过这一次枪击特朗普事件呢，对特朗普的助选大有帮助。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支持率暴涨。Happy ending， 只要川普继续反对中共就好说，但是我怀疑川普上台，乌克兰和台湾可就惨了。Momoko Simizu 说，特朗普一旦上台就要取消中国特惠国待遇，这一点最振奋人心，中国人的好日子就要来了。IJX 说，川普比4年前成熟多了，政治素养高了不少，令人欣慰。好，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